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感恩的信任，就是刚刚我们读过的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32节。先讲一个故事。这是美国的密西根州，它就在五大湖的周围，然后它旁边呢就是加拿大，离加拿大的边界很近，让大家有一个现在地理上有一个了解。好，密西根州有一个小镇，可以讲到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从小就在那里成长。她的父母亲比较保守，那对她的鼻环、所听的热门的音乐以及她的裙子的长短都有强烈的反应。当然她父母就常给这个不听话的女儿禁足，让她非常的生气。有一天呢，她跟她父亲起了一个很大的争吵，她就对她的父亲大吼大叫。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一直想做的决定，就是离家出走。那一天晚上他就坐上了夜车往底特律去。第二天他就遇到一个男子开着一部他从来没有看见的那个大轿车，那个人就带他去吃饭，那个人帮他找住的地方，那个男人还给他一些药丸吃。他吃了之后让他觉得哇，快乐无比，很兴奋。他觉得他这个决定是做对了，因为他的父母从来没有给他过这么快乐的日子。那么他的好日子就持续了差不多整整的一年。那个开大车的男子成了他的老板，那就教他一些男人喜欢的事情。因为他未成年，所以很多的男人喜欢找他，他非常受他们的欢迎。那他就住在豪华的酒店里，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偶尔他会想起他家乡的父母，但是他觉得小镇的生活实在是太枯燥乏味了，他简直不能够忍受那边的生活。他戴上金色的假发，抹上浓妆，加上他身上带满了珠宝的装饰，没有人能够认出他还是一个未满18岁的女孩。一年过去，这个女孩得了性病，她的老板就很无情地把她赶到街上去，她就立刻失去了经济的来源，而且无家可归。晚上他用身体所换来的钱还不够他去购买毒品，冬天来了，他只能在那个大型购物商场的那个暖气出风口，那在那边取暖，晚上在那边睡觉。其实他不能够真正的睡着，因为底特律的治安非常的差，所以他必须随时注意他旁边的动静。然后他开始生病，他开始咳嗽，咳得很厉害。有一天晚上，他没有办法睡觉，他突然想到他自己不再是一个受人看重的一个女人，而是一个在冬天寒冷的冬天里面发抖，冷得发抖，在这个可怕的城市里面迷失的一个小女孩。他一边哭着，一边抓着盖在他身上的那些报纸在那边发抖。他就想到那个小镇里面五月就开满了樱花，然后他的那只小狗在那个树林间跟他一起追逐嬉戏。天哪，我为什么要离开家呢？我的狗现在吃得比我还要好。就在那一刹那，他想起了家，他非常想回家。 在路加福音当中有一个千百年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就是浪子的比喻。讲的是一个儿子，他拿走了父亲的遗产，然后他就到处的花钱，花用他父亲给他的遗产，然后花光了，然后又回到他父亲身边的一个故事。但是其实这个圣经的故事是讲两个儿子的故事，一个弟弟跟哥哥的故事。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首先这个故事是以对白开始，小儿子来到父亲的面前说啊，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那一份家财产，那份家业分给我。如果你了解当时候的背景的话，你一定会非常的惊讶，小儿子这么说话。因为按照古代中东的那个习俗，一个父亲还没有死之前，儿子是不能够分遗产的，不能够分老爸的财产。那么这个小儿子竟然跑到父亲面前跟他要遗产，意思是说希望老爸你快点死，你活不久了，财产赶快留给我吧。那么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大儿子，就是家中的长子，他所得的财产是其他儿子的两倍。如果这个老爸有两个孩子的话，那三分之二归给大儿子，三分之一归给小儿子。那么小儿子好像心里面好像很希望这个爸爸快快死，然后他可以得到他的财产，以便这个小儿子可以去享受他有钱人，去过他有钱人的生活。他不想要父亲，他想要父亲快点死，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在古代中东，即使是现在的中东也是一样，如果家里有这种不孝的儿子，父亲应该用棍子把这个儿子打出去，赶出去。但是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父亲没有这么做。那个时候的人的财产其实就是主要是就是他的土地，那么很可能就是他要把自己土地的三分之一给这个小儿子。所以在那个年代呢，你有多少土地就象征你有多少的地位，所以人的身份跟他的土地的大小是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你没有土地，或者你土地少了一些，你就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失去了自己的地位。那么小儿子的请求，你看看，小儿子的请求是让他的父亲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土地，然后跟着父亲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会减弱不少。那当这个小儿子卖了土地，带着他的钱往远方去了，这个小儿子做得非常绝，就是离开他的家乡，他去到一个他父亲找不到他的地方，或者是打听不到他消息的地方，他爱怎么用爱怎么花他的钱他就怎么花。我们看到经文，他浪费了所有的钱，把所有卖土地的钱全部花得一干二净，然后生活穷困起来。他的穷困呢，好，看这张图啊，他穷困到一个地步，就是他沦落到在一个猪圈里面去喂猪，没有地方可以睡，他就躺卧在那个泥泞的这个猪圈里面。他才想到说，哎呀，我真是一个傻瓜，我的爸爸这么有钱，我竟然睡在这种地方，我连吃的都没有，猪吃的都比他好。所以他决定回家去。经文说，在我父亲家里口粮有余，而我却在这里挨饿，我要回去向父亲认罪。他要回去，这很简单，他这么想很简单，可是却是他人生非常意义不凡的一步。我们想到家不仅是一个住的地方，家 也是跟你有这种亲情的关系，一种有归属感的地方，一个能够让你被接纳的地方，所以他渴望回家。但是这么简单吗？他说要回家就回家吗？他不能够这样回家，对不对？恐怕他父亲不愿意接受他，会把他真的这次会把他赶出去。所以他应该做一点点的事情，他做他能够做到的事情。他为了他以前对父亲的不尊重啊，就是咒诅爸爸早一点死啊，他应该为这个来道歉，跟他的爸爸说对不起，而且呢，他要做一些关系的修补，他做一些弥补，好像好叫这个他的爸爸能够重新去接纳他。我们大部分如果我们是这个小儿子的话，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这么做，对不对？比如说有人得罪你啊，这个有些人得罪艾迪啊，除了那个要这个蕊贤道歉的话，他还要赔偿他的损失，这样才是公道嘛，这样才有公道，是不是呢？一般人都会这样想。所以这小儿子心里想说，我要回去见我的父亲，说父亲，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让我做一个雇工吧，让我做一个工人。大家知道哈，雇工是你花钱请的，对不对？在古代，雇工跟奴隶是不一样的。奴隶是这个主人的财产，没有工资的。雇工呢，是主人请他来工作的，所以会有工资。所以呢，这个小儿子也很聪明，说他要用工作的方式来偿还这个父亲的财产。因为小儿子知道他破坏，第一个他破坏了这个社会上道德的规范，因为他对父亲不孝，他必须补偿。第二个，父亲损失了三分之一的财产，他要做这个补偿。所以他要回去跟他的父亲说，父亲，我说爸爸，我没有要成为你的儿子，我不奢望我儿子的身份能够恢复，我不应该恢复，我不配，但是我要将功抵罪，让我做你的一个雇工，我要把欠你的偿还你。这个是这个小儿子的计划。前面那个女孩子，她下定决心回家之后，她就打了三通电话回家，但是这三通电话都是录音电话，家里没人接。前两次她都没有留话，那么她打第三次的时候，她就在那个电话里面留话说，爸爸妈妈是我可以回家吗？我会搭长途的巴士回去，大约明天晚上12点到，如果你们不来车站的话，我就会坐上原来的车子继续开往加拿大去。从底特律回到他的小镇大概需要7个小时的车程。女孩子坐在车子上，他突然发现他自己的这个计划有点问题，因为如果他的父母刚好出远门，刚好不在家，没有听到那个电话怎么办呢？那他是不是要再多等一天，还是多等两天，还是说他的爸爸妈妈当作这个女儿已经死掉了，没有这个女儿了？所以他觉得他的决定有点仓促，他应该多给他的父母一点时间考虑才对。然后他的思绪就一路上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不知道这个当这个车子到了那个小镇之后，到了他家乡之后，他会面对怎么样一个情况。他准备了要对父亲说的话，他 他就一直练习，在车上一直练习。他说：“爸爸，对不起，我知道我错了，都是我不好，爸爸，请原谅我。”他就在车子上反复的练习了好几次。每次练习的时候，每次要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的喉咙特别的紧啊，这个声音好像都出不来。可是他已经练习很多次，他都可以把这些话都背起来。所以就在他万般纠结的时候呢，那个车子就经过一个路标，上面就写着这个小镇的名字。他就说 OMG， 那汽车终于进了这个车站，然后司机用广播对他们说：“各位旅客，我们要在这边停留15分钟。”各位弟兄姐妹，这15分钟要决定他的一生。他会不会看到他的父母呢？还是他要继续坐这辆车继续开往加拿大去呢？他在车上照照镜子，理一理头发，补一补口红，然后他看着他的食指跟中指之间有那个香烟长期熏过的痕迹。他走进了车站，他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如果你是这个女孩子的父亲，你打算怎么面对她呢？要原谅她吗？还是狠下心来不理这个女孩子，不理这个女儿？或者是说你心里愿意原谅她，但是你希望看到你的女儿跪在你的面前好好的忏悔，然后再看她的态度怎么样，再做一个决定。我们一般人其实上了大学之后，我们就不再碰数学，如果你不是 读数学的话，所以我们数学都不会太好。不过呢，我们对别人欠我们多少钱呢，我们通常都会记得很清楚，因为是别人欠我们钱，我们一分钱我们都会算得很清楚。彼得是打鱼的，对不对？耶稣的门徒彼得是打鱼的，其实他照理说他应该是小学读不好，中学没毕业，然后去打鱼了。他数学应该不太好，不过他也蛮会算数的。他有一次他对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为什么七次呢？你说圣经里面到处都是七嘛，一个星期也是七天，很多七，所以他很自然就答七。可是按照那个犹太人拉比的建议，犹太人的老师的建议说，你饶恕三次应该是最多的次数了，你饶恕一个人三次已经够了，足够了。所以彼得自作主张说，七次可不可以呢？他比这个那个拉比的这个要求还要高，还要多一倍的多。耶稣很快就回答彼得说：“不是七次，是70个7次。请问是77次还是70×7啊？490次啊？都可以啊，反正耶稣的意思不是77次，或者是490次这个答案，而是说。”饶恕这个恩典不能用数学来计算，饶恕这个恩典不能用计算机来计算。好，我们回到经文当中，现在这你如果是这个父亲，你看到你的小儿子回来了，这个伤害了你，然后把你的财产花光的这个儿子回来了，你看到他回来了，你会怎么办呢？可能你坐在那边翘着二郎腿啊，对这个败家子说：“最好你给我表现得好一点， 显出你是够可怜的，跪地求饶，或许能够引起我的同情，我的怜悯。可是这个故事怎么说呢？那位父亲当他远远看到他的儿子的时候，就动了慈心，朝他跑去。这父亲怎么会看到他儿子呢？远远的看到呢？我想他应该是每天都站在门口看到远处，是不是他儿子要回来，是不是今天回来，每天都去看是不是他儿子要回来了。在古代的中东，小孩子会跑，年轻人会跑，妇女同胞可能也会跑，但是父亲绝对不跑，产业的主人不跑，因为他们那时候穿的是长袍，要跑的话他必须把长袍卷起来撩起来，然后露出他的脚来跑。这个社会上有尊严有地位的人是不跑的，因为很不好看啊，这个对他们的尊严有损，他不这样做。可是这个父亲呢却做了，中文圣经可能你看不出来，可是他是跑，他确实跑了，他跑向他的儿子，他不是等他儿子进来的时候，他不是站在那边等他儿子过来，他是远远看见他就开始跑，冲啊，冲过去。这个父亲是这样做，完全流露他的情感，跑向他的儿子，而且还亲吻他。中文怎么说呢？大声说，抱着他的景象，对不对？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是说，他扑倒在他儿子的脖子上。你看多么情感的流露，想他儿子想到这个地步，扑倒在他的儿子上。女孩子爱你的男朋友，会不会扑倒在他的脖子上？那一定是非常爱他嘛，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小儿子想要提出他的赔偿的计划，可是他的父亲完全没有放在心上。他吩咐他的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你看这个浪子多可怜，这小子多可怜，没衣服穿，戒指都卖掉了，鞋呢？没有鞋。我们特别看到这个戒指，古代这个戒指很大的，上面是其实是有一个印章的。那么当你签合同的时候，这个合同立好了之后要盖印章，那印章在哪里呢？就在他戒指上面，戒指盖下去，这个合同才算生效。所以在那个古代那个时候，这个戒指是代表他们的家族，就是他家族有他们家族的记号，要盖上印章。儿子说，我要将功比过，我要弥补我的过错。但是他的父亲说，我不需要你的补偿，我只要把你带回家。那就这样，他的父亲就重新给他的儿子地位，那个就是那个戒指，代表恢复他儿子的地位。儿子说，我不要当你儿子，我只要你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当做一个工人。父亲说，不行，我要恢复你的身份。这个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他接纳了这个儿子，摆设一个盛大的宴会来庆祝 这一天，因为他失去的儿子终于回到原来他的家园，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小儿子的问题，因为有些人就像这个弟弟，像这个小儿子，他们想要上帝提供的东西，但是他们不要上帝，他们希望自己能够独立，他们希望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可以为他们带来幸福。所以在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父亲代表的是上帝。无论你做过多么可怕多么糟糕的事情，如果你愿意回到上帝的家里，上帝会重新的接纳你，他会爱你，是一个白白免费的恩典，就像这个父亲所做的，他会恢复你的地位。我们其实都像小儿子，因为当我们第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配，但是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归回，我想通过努力恢复原样。但是圣经当中的上帝不需要这些，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的这位神，他不需要我们做这些的努力，他们透过耶稣基督就给我们儿子的身份，儿子的名分，这是一个地位，一个身份，是一个有保障的。因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一定会重新接纳我们。好，那个女孩子她走进了车站，她怀着一个不安的心，不知道她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她非常紧张的不晓得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他就走进了那个候车室，他就发现他准备的那些要说的话完全派不上用场，因为他被前面的景象给惊吓。因为那个小小简陋的这个车站的里面竟然挤满了40多个人，他们是谁啊？哇，他们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女孩子的亲戚，他们是女孩子的祖母、曾祖母，还有她的父母亲，然后他们头上戴着好玩的帽子，还有他们吹着哨子，还有墙上贴着欢迎回家的字样。然后他就看到他的父亲从人群当中挤出来，哇，这女孩子眼睛发热，眼泪差不多要喷出来了。然后这个女孩子开口要讲她所练习的话，爸爸，对不起，我……然后她父亲就打断她的话，不要说了，孩子，我们没有时间来这一套，不必道歉了，我们现在赶快回家吧，因为我们家里的客人等着我们呢，不要迟到了。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呢？他爸爸不需要他道歉，他爸爸原谅他，欢迎他回家，家里已经预备一个盛大的宴会在等着他。今天当我们想起路加福音浪子的故事的时候，总会想起那个小儿子浪子回头，然后父亲接纳，然后我们也可以想象说，当时候的那些读者、那些听众听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听到这么样的精彩的故事，这么样有关于赦免饶恕的故事的时候，哇，那我非常感动，那种眼睛已经充满了泪水。但是如果你解读上下文，这段圣经的上下文的时候，你会了解到第15章第2节，其实耶稣讲这个故事是对谁讲的呢？对哪一些人讲的呢？其实耶稣在讲浪子的比喻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 是向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讲的。那些要找耶稣毛病的那些犹太社会里面的那些宗教人士向他们讲的。你会发现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没有再擦他们的眼泪，他们听了之后非常的震惊，岂有此理，哪有这种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就原谅这个小儿子的这个事情。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想象的那个上帝做事的方法，在耶稣的这种故事里面其实完全是错的。所以耶稣讲的故事其实是要给他们一巴掌。这故事的精彩是在第二部分，在父亲摆设盛大的宴会的时候，一个新的冲突出现了。我们看到经文说，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到坐月跳舞的声音，他觉得怎么那么奇怪呢？怎么平常家里都是安安静静，今天非常的热闹，而且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快乐，然后就叫到一个仆人过来说，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仆人就对他说，你的弟弟回来了，你那个挥霍的弟弟，那个花花公子的弟弟，无灾无病的回来了，而且呢我们被主人吩咐把那个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大家都在吃牛排。大儿子听得火冒三丈，对不对？气死了，他很生气，这个败家子回来竟然没有好好教训他一顿，还给他吃上好的牛排，所以他非常生气，他拒绝参加这个宴会。现在换这个大儿子来了，以前是小儿子破坏家庭的名誉，现在大儿子来破坏家庭的名誉，我才不要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我才不要，我才是真正的继承人，我不要跟那个败家子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这个让老爸没有办法，迫不得已要跑出来去劝他的大儿子。大儿子还是不进去，死也不进去，老爸出来劝他。大儿子对父亲很不客气啊，他没有说爸爸，没有说父亲，他说看看，你看看啊，这些年来我一直服侍你，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好，看29-30节，但是你这个儿子和娼妓一起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杀肥牛肚，我死也不进去，我绝不进去。看到没有，他要跟这个家庭脱离关系，他不说我的弟弟，他说你的这个儿子，你的这个儿子，他不承认他跟他的弟弟是一家人。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大儿子的愤怒啊！我想另外一个就是他尤其不满这个宴会的花费，因为在那个时代不是每天都有大鱼大肉，每天都有肉吃的啊，肉是很昂贵的，在那个时代啊，只有过年过节才有肉吃嘛，对不对？相信我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那一代都是嘛。啊，可能一年只能够吃，好不容易才吃一次肉。可是呢，这个小儿子吃的是什么？牛肉当中最上等的小牛肉，那个很肉质很嫩的，不是那个老牛肉啊，是小牛肉。哇，这个味道美极了，美极了。而且小牛其实也是很大只，对不对？一家人吃不完了， 一定要邀请这个村里面的好朋友都大家都一起来吃才吃得完，对不对？以前没有冰箱，你不吃完就坏掉了啊，所以一定是请全村的人都来参加这个宴会。这个显示这个宴会对他父亲来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可是这个大儿子看到的是他的父亲用他最不乐意的方式来使用他的财产，因为大儿子认为说，爸爸你这样做是在用我的钱呢，那是我的钱呢，你这么慷慨用在这个败家子身上怎么可以呢？老爸你用的现在不是你的钱，是我的钱，将来这些都是我的钱，心疼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哥不在乎他的弟弟回来不回来，他真正的关心不是他爸爸的心情快乐不快乐，他关心的是他自己的财产，他心疼那只肥牛犊，那只小牛。当他的父亲出去劝他的时候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个大儿子当然清楚啊，因为我将来就是继承这个财产的嘛。那个父亲生财产的时候其实已经把小儿子那一份分掉了，对不对？花完了。所以现在这个老爸所用的每一分钱都是他的。父亲很高兴他儿子回来，小儿子回来。大哥非常不高兴父亲在用他的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继续问下去了。这个故事后来怎么样呢？耶稣就不讲了，对不对？故事到此为止不讲了。我们很想知道说大儿子最后怎么样回答他父亲所说的话。小儿子跟大儿子两个兄弟俩可以和好如初吗？然后这故事就悬在那里，好悬啊。耶稣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事情呢？从这个故事你可以看到有两个儿子，一个好一个坏，可是他们都远离他们的父亲。我们看到他们想要的都是父亲的财产而不是父亲，他们都是在利用他们的父亲去得到他们真正爱慕的东西，就是财富跟地位。小儿子想要通过离家出走还有叛逆来控制他的父亲，啊，你不给我财产我就跟你闹，逼得他的父亲一定要给他财产。大儿子他是留下来，他没有出走，可是他用顺服来控制他的父亲。你看我这么顺服你，你要怎么回报我呢？耶稣向我们展示了大儿子小儿子他们都失丧了，他们都迷失了，他们都没有跟他们的父亲建立那个关系，他们都跟父亲隔绝了关系。这个表示世界上有些人他们其实是跟神的关系隔绝，他们只要神赐给他们的一切的好处，但是他们不要神本身。所以这个比喻最妙的地方就是他在他结束的方式，小儿子失丧了他又回来了，他悔改了，他谦卑自己，他参加了这个宴席，他得到了救赎。大儿子他是好人，他一直遵守所有的道德规则的人，但是他却迷失了。有一部电影叫《阿马迪斯》，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这部电影 是描述17世纪一位作曲家叫做萨利耶里，他热切渴望创作不朽的音乐来赞美神，可是呢他却没有出众的才华，可是他竟然发现上帝把那个音乐的才华浪费在一位叫做莫扎特的人身上。莫扎特他是一个玩世不恭啊，这个年轻人，他觉得哇，他对上帝的作为大表震怒。萨利耶里问神说，为什么你要把这么好的奖赏放在这个混球这个混蛋身上，这个莫扎特身上？同样的，我们也会问说，为什么上帝要拣选那个诡计多端的雅各，而不拣选那个尽忠尽责的以扫，他的哥哥？为什么上帝把那个超自然的能力给了花花公子参生？为什么上帝要膏那个矮小的牧童大卫成为以色列王呢？为什么上帝要将智慧赐给所罗门王，那个大卫通奸之后生下的儿子呢？那这些事实一再颠覆我们对恩典的思想。路加福音15章前面讲到一个牧人，他撇下了99只羊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难道我们不会有疑问吗？难道那另外99只就不重要了吗？如果他在找那只羊的时候，这99只里面有一些被野狼叼走了怎么办呢？也许上帝是这么说，萨利耶里，你因为我带莫扎特慷慨你就嫉妒吗？扫罗，因为我带大卫慷慨你就嫉妒吗？或者说法利赛人，因为我敞开门欢迎税吏跟罪人外邦人进来你就嫉妒吗？我去寻找那只流浪的羊，撇下那些听话的羊，或者是为那个败家子端上牛排大餐，你就发怒发怨言吗？以我们的本能，我们一定希望上帝是公平的，是公平对待的，我们才觉得可以接纳可以接受。可是神的恩典却完完全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完完全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上帝告诉我们，他需要的人是一个全新的人，愿意悔改的人，不是良善的人。我们常常认为说好人会被救赎，那些坏人会失丧，但是耶稣说，你们所谓的好人坏人，他们都是迷失的，他们都离家很远，他们其实都需要救赎。无论你是大儿子是小儿子，只有一条回家的路，那就是对上帝恩典的信靠。所以路加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三件事情。首先，我们需要上帝主动的爱。就像这个比喻里面，这个爸爸他主动的跑去迎接那个归回的浪子，是这个爸爸亲自出去找他的大儿子，那个发怒的大儿子，恳求他进来参加这个宴会。我们永远找不到神，除非神先来找我们。第二，我们需要学习的不仅是为自己的罪悔改，还要为自己的自义悔改，因为这样我们才会知道我们这个救恩不是从信靠自己，而是要信靠耶稣基督。第三，我们需要被神所付出的代价融化和感动。不仅是在古代，现在也是一样，当你在 庆祝一件事情的时候，庆祝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的时候，其中最重要的一定离不开吃。因为在宴会上吃喝的时候，哇，你的身体得到你所需要的美味食物，得到休息，哇，你会觉得很快乐很高兴。然后因为这些聚会让你的心，让你的心灵得到那个你所需要的笑声、支持跟归属感。1990年6月，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婚宴。有一个男士，他陪着他的未婚妻到波士顿中心的凯悦酒店去订一个喜宴，然后他们对这个菜单、对这个婚礼礼堂的布置、餐具跟摆设，他们都有很高的要求，希望他们用最好的。那么这一场婚礼在那个年代算算下来需要花费13000美金，然后他们需要先付一半的费用当做定金。当他们付完定金之后，他们就回家去准备寄喜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然后他们正当他们准备要寄喜帖的那一天，准新郎突然临阵脱逃，临阵退缩，他对他的未婚妻说，这是很大的决定，但是我心里还是不能够确定，我们是不是再考虑考虑。我们就想象那个愤怒的未婚妻气冲冲的跑到这个凯悦酒店去，要去取消这个酒席。酒店的经理是个女的，她非常了解她的心情，她说，我完全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这个事情就曾经发生在我身上。可是呢，你已经付的定金我们没有办法退给你，我们最多只能够退你1300。那现在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就是你放弃了剩下的钱，第二个你就如期的举办酒席。如期举办酒席，这个气坏了这个准新娘，越想越觉得这个点子还真不错。不过不是结婚的喜宴，而是大请客。因为10年前他曾经无家可归，住在一个收容中心，现在10年后他站起来了，他有钱了，他有好的工作，所以他现在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要用他的积蓄让波士顿的穷人能够享受大都会的一个晚上。1990年6月的一个晚上，波士顿的凯悦酒店举办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酒席。准新娘把这个主菜换成了无骨鸡，你知道英文 chicken 就表示就是，讲一个男人 chicken 的话，就是说他是一个没有胆子的胆小鬼啊。所以他把主菜换成了一只鸡，然后纪念这个准新郎的所作所为，然后他把请帖发到这个收容中心去。那些人就是平常只能够从那个人家丢剩的那个披萨的纸盒，把那个剩下的披萨剥起来吃的那些人，现在那些人就坐下来，坐在饭店里面享受非常高级的法国菜。你就看到那个凯悦酒店的那些服务员穿着燕尾服来为他们服务，那些人有的是拄着拐杖的，还有推着那个推步车的老年人，然后他们享受桌上精美的食物。 啊，那些流浪汉，那些捡垃圾的，那些有毒瘾的，他们那一天晚上暂时抛开那个生活的艰苦，他们坐在酒店里面享用的高级的香槟，吃着巧克力的结婚蛋糕，旁边还有乐队帮他们伴舞，他们还可以跳舞，然后一直到深夜。那么你会体会到的最大的宴会，最美好的团契，你会经历最大的幸福感，在属灵上、情感上、身体上，都只能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天国的宴席。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在地上，只能够先预尝那么一点点。就在那一天，天父要把我们紧紧的抱住我们，可能是扑倒在我们的脖子上亲吻我们。天国的大门敞开，欢迎我们参加这个天国的宴席，因为上帝要消灭所有的死亡，除去所有的痛苦，擦干所有眼泪，他会给我们新的不朽坏的身体，还有那个最终的天国的宴席。所以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感谢耶稣救赎的恩典，邀请我们每一位一同进入他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丰盛的宴席，因为他是我们一生的信靠。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为自己能够爱与被爱感谢你，为田野与森林中美丽的动物感谢你，为瀑布的响声感谢你，为溪流中鳟鱼的狂奔之美感谢你，我为小鹿跳跃穿越草原感谢你，为莫内以奇妙的笔触画出火与水感谢你，为夏日暴雨之后的彩虹感谢你，为一位女子头发迎风飞舞翩然迈步走下山坡感谢你，为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感谢你，我们为一位孩童舔着巧克力冰淇淋甜筒脸上洋溢着心满意足的微笑感谢你，为一只摇着尾巴的狗把它的湿鼻子舔着我们的脸颊感谢你，我们为自己出生的家感谢你，因为要是我出生在不同的家庭，我们可能永远不会遇见耶稣以及许多因着他而认识的美好朋友，我们为四季感谢你，为每个阳光明媚的愉快日子感谢你，最重要的是我们为你赐下那永不落下的太阳，就是耶稣基督献上感谢，借着他的死与复活，我们如今能走在通往荣耀的路上，奉耶稣的名，阿们。